今天我们刚所看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可能如果说你说教会整个圣经当中要找一个模范的教会的话呢，腓立比教会是其中一个可以作为榜样的一个很好的教会。因为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他提到奉献的时候，他就提到有一个教会，他叫做马其顿教会。他说这个教会呢，他们在奉献上真的是可以成为各教会的一个榜样。在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当他提到一个马其顿的教会的时候，他说的其实就是腓立比教会。因为腓立比在马其顿上是当保罗回应了马其顿的呼声去传福音的时候，到了欧洲大陆，在那个希腊半岛的北边，第一个登陆的港口就是腓立比，因此这是他建立的欧洲的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马其顿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在金钱奉献上是一个榜样所以他要保罗提醒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呢，应该效法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就像腓立比一样，他们的奉献是按着力量，甚至是过了力量，甘心乐意的奉献。今天在很多教会当中，在奉献上我想很多都有亏欠，不管是个人或者是教会。那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在极穷之间，他们生活穷困，他们不是像以弗所教会很有钱，也不像哥林多教会很有钱，可他们却是在极穷之间却把这个奉献认为是一个特别的恩典所以第四节说要准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不是自己有余，是在极穷之间却有这样奉献的乐恩。所以这就是腓立比教会。那除了这个以外，在腓立比书的最后也有提到腓立比教会跟保罗之间有一个特别的情分在第四章结束的时候，第十五节，腓立比人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里面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你看这个腓立比教会对保罗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感情，三番两次的用各种方式来供给这个保罗各方面的需要。而且他提到说，提到奉献的事情，保罗说除了你们腓立比教会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保罗的需要，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因为更有钱的哥林多教会呢，没有，是让哥伦教会曾经表示要愿意奉献，保罗拒绝了。因为这教会里面有人在批评保罗传福音是要得利得利益的，所以保罗拒绝接受哥伦多教会的奉献。然后呢以弗所教会也是一个在小亚细亚省是一个首府，也是一个相当经济上很富裕的教会，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实际上并没有解释，保罗只是在腓立比书当他在罗马的监狱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传道十几年了，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所以这个教会跟保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所以难怪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写信给这个教会，他这样说，第一章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我自己认得很多牧师他们可能换过这个教会那个教会，在不同的教会侍奉，然后有时候谈起他过去侍奉的教会，很少是欢欢喜喜的，都是哭哭啼啼的。所以我常常劝告各教会 你不要让你的传道人当他离开你们的时候每天都是眼泪汪汪啊。可是保罗想到哥林多教会，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后书，他真的是眼泪汪汪啊，他是含着泪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可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不一样，每次想到你们就欢欢喜喜的祈求。所以我说这个教会从各方面来看真的是一个很典型的很好的教会。可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二十七节，在我们这段的前文啊，我是先让你知道这个前后文的关系，在这个背景之下，那保罗为什么在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讲了这些事情。第一章二十七节，腓立比书保罗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他提到说他盼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是相称的。那他也一再的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同心合意，是二十七节的最后说，你们同有一个心志，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这个教会奉献上这么的摆上，跟保罗的关系这么的密切，这么的关心保罗，那保罗为什么要提到这些事情？事实上在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里面也似乎露出了一点点苗头。你可以知道保罗在第一章第九节他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是什么，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他祷告祈求的是腓立比教会的爱心能够增长，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并不代表腓立比教会没有爱心，已经有了，但他希望是更上一层楼，更多的多而又多的在知识和见识上，而且能够分辨是非，或者更好的翻译是能够分别什么是最好的，英文是 to discern what is the best， 什么是最好的，不是 good， 不是 better， what is the best， 什么是最好的。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是对的，可不够好，不是最好的。保罗说希望你们在知识见识上能够增长，所以你的爱心的发挥实行的时候是最好的，能够分辨这个是非。那同时在这么好的一个教会当中，难道没有缺点吗？没有问题吗？为什么一再的提到同有一个心志要齐心努力？因为到腓立比书第四章你就看到第二节有两个人，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有两个姐妹是腓立比教会的，这两个人保罗说曾经在福音上与我一同劳苦的这两个人，可是这两个姐妹不同心，所以我劝有阿爹寻都基在主里要同心。所以为什么第一章提到同心齐心努力，待会我们要解释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整个的核心点也是在同心合意。因为这个教会虽然奉献上肯摆上，在福音事工上跟保罗同心，甚至每一个人都很关心都爱保罗，可他们彼此不相爱的，这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几乎我是去过的大部分的教会都常常有出现这种问题，几个很爱主的，我们叫很爱主的同工，可他们彼此不相爱的，不能够同心合作，有时候很奇怪。所以因此保罗跟这个教会关系非常的感情的深厚，他甚至想到他们就欢欢喜喜的祈求。可是保罗作为一个牧者，他看出这个教会正如今天所有的普世教会一样，我们都有一些缺点，我们都有一些需要加强改进的地方。而在腓立比教会，保罗一再的祷告祈求的盼望这教会能够在福音上同心合意。既然你们都在基督耶稣里，你们都与我保罗同工，那为什么你们彼此不能同工？哦，这个东西就有一些关键的问题。而他这个劝勉和教导的核心就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二章短短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整个来说第二章的这个几节呢， 每一节它都有一些要点啊。那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那在英文版的翻译里面 NIV 的翻译的没有这个所以，其实原文是有所以的，这个是对的，而且是一个重要的转接，从第一章接到第二章的这个教训。然后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这个若有这个字事实上出现过四次，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这边也应该加个若。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里若有什么安慰，圣灵里若有什么交通，心中若有什么慈悲怜悯，四个若有重复的。当然这个若有这个希腊文也可以翻译成既然有，那换句话说，保罗的意思是从前面延续下来了，你们既然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然后也一起蒙恩，而且一起为主受苦，在第一章二十九节，我们既然有这些，所以呢，你们既然在基督里是有劝勉的，在爱心里既然是有安慰的，既然在圣灵当中彼此有交通的，既然你们心中都存着慈悲怜悯，那因此第二节就带了一个动词，这个动词我们中文放在最后，其实应该放在最前面，那就是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是第二节的一个动词，或者第一第二节当中只有一个动词，就是第二节后面那个是命令的语气，你们既然有这些，那你们就要这样，意思在这里哈。那你们要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因为前面保罗提到说好几次的喜乐这个字，包括他在监狱里被关的时候，因为福音被传出去他就喜乐，虽然被人家诬告，被人家好像毁谤，但他说福音能够传出去我就喜乐。那第一章二十五节，我知道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又是一个喜乐。那让我的喜乐达到最高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当你们同心合意的时候，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或者达到真正的最满足的是你们彼此同心合意。所以第一第二节它有这个关系，所以前面是一个好像一个预备或者是一个背景的叙述，你们既然或者说你们若有的这四个方面，在基督里的劝勉，在爱心里的安慰，在圣灵里的交通，以及心中的慈悲怜悯，那当然就应该为了要让我十二喜乐满足呢，你们就应该是要什么呢？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就这个第一第二节有这样的关系。那我们再回来看第一节，第一节其实四个若若有，或者翻译成既然有都可以，这四个里面的头三个其实很多人注意到是跟三位一体的神有关系的。第一个在基督里，第二个虽然是说爱心里，这个爱并不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爱而已，不是他们对保罗的爱而已，更重要的是在神的爱里面你们彼此能够安慰，彼此安慰，所以那是父神。那第三个当然很清楚是圣灵，在圣灵里彼此有交通，所以父子圣灵都有了，在基督里的劝勉，在神的爱当中的安慰，在圣灵中的交通。那第四个就带到信徒当中，我们心中满有从神而来的这种慈悲和怜悯，从这个我们才能够带出下面的同心合意，使保罗这位使徒能够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因此在基督里彼此的劝勉，我们彼此的劝勉是因为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蒙恩，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领受同样一个福音的一个好处，所以我们可以彼此在困难中患难中彼此有劝勉，然后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彼此可以有安慰，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彼此有交通啊，交通这个字其实英文就是 fellowship， 在圣灵中我们彼此有肢体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那从这三个带入第四个，心中或者心灵里面有慈悲怜悯，或者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在父神的爱里面，在圣灵里面，所以我们里面是蛮有生基督而来的那种生命，其中最特别的就是慈悲怜悯。既然如此，第二节就带入我们当然应该是可以有相同的意念，相同的爱心，相同的心思，相同的意念，喜乐可以满足等等这类，所以第二节就带入 信徒之间我们彼此就应该进入一个好像被命令的一个语气，既然你们是有这四方面，就要使保罗的喜乐满足。那借着怎么样呢？就是借着下面所说的所谓的相同。那下面的第二节提到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看来是四个。那有些人提到，其实在新约希腊文的里面呢，应该可以列为三个，而且三个里面第一跟最后一个几乎是同义词。第一个是什么呢？意念相同，最后一个有一样的意念。那一样的意念跟相同的意念不是一样吗？所以前后是几完全一致的。那中间的那个有一样的心思，有爱心相同跟有一样的心思，这两个呢，其实应该这样说，第二个是爱心相同。爱心相同是不是彼此相爱的爱心相同？因为我们的爱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都承受了、享受了从神而来同样的爱心，同样的爱心。然后第三个提到说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其实希腊文呢，它那个字是用一样的心思和意念，所以因此第三、第四两个在希腊文原文可以合成一个。那就是说，如果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彼此的劝勉，我们彼此得的安慰，我们彼此之间的交通关系、慈悲怜悯，一切的一切都来自同一位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那我们应该就是能够有同样的意念。同样的意念，这个意念这个字呢，英文比较好的翻译不是一个 mind 而已，而是个 mindset。 mindset 是什么呢？ mind 只是一个心思、心灵， mindset 是你的心思意念有一个焦点，或者说一种态度、一种观念。而这种东西呢，是一种好像你心中已经确定不变的一个东西， mindset。 通常一个人有一个 mindset 的话呢，他会用这样的思想去过滤很多的东西了。我们常说，哎，这个人有一个什么什么 mindset， 那就是说任何东西一来经过一过滤，哎，可能有时候会产生成见，错误的成见。但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 mindset 如果是一个正确的、是一个好的话呢，所有的东西过来的时候经过这个都有一个定焦焦点在那里。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的 mindset、 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一切是为了主的话，然后我在看所有的事情，包括患难，我也可以看为这是神化妆的祝福。患难是一个过程，带领我经历神的更大的恩典，就是 mindset。 所以他不会随时随地见异思迁的，他有个 mindset。 但是基督徒之间，如果我们都从同样一位神那里得到在基督里的劝勉、圣灵给我们的彼此的交通，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既然拥有同样一个共同的东西，我们应该有同样的 mindset。 这个 mindset 这个字，也就是后来最后我们要提到第五节，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个心那个字的希腊文就是 mindset， 就这个字。所以因此第五节的那个心跟第二节的意念相同的意念是同个字，有一样的意念同个字。所以因此第五节的那个心在第二节重复过两次。那关键就在于我们从同一位神领受一切的恩典，从同一位神领受的一切的我们彼此的关系。所以你会注意到中间有一堆的话都提到彼此互相，所以第一节提到彼此之间有劝勉，彼此之间有安慰，彼此之间有交通，彼此之间我们有慈悲怜悯。这个字在我们中文的翻译有时候会略过去，但在原文里面是有一个彼此相互的意思， each other 这个字。所以整个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五节，一方面强调我们有同一个来源，从神来的，然后强调在落实的时候是我们彼此的关系，你对我，我对你，我们应该彼此有这样的关系。而这两个的内在的关联就在于同一位根源、同一位神而来的。那应用上，在我们彼此，我们现在不是跟世界上所有的人同心合意，我们是跟都在主耶稣基督里蒙恩的人彼此应该同心合意，不可能不同心合意，也不应该不同心合意的。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观点来提到。那因此意念相同、爱心相同、 最后又提到一样的心思和意念，都在谈同一个同一位神所领受的，以至于在应用上，在生活的关系上，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同心合意。那实际上的应用，那就是第三和第四节。第三、第四节等于是第一、第二节的一个延伸，或者说应用的一个说明。所以第三节主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人不要有私心，为自己的那种自我中心的心，相反的是要存心谦卑。因为第三、第四节两个都表达方式都是这样，先有一个不要怎么样，后面说你要怎么样啊。第三节是如此的，不要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那只要存心谦卑。第四节也是一样，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但要顾别人的，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两个都是有一个负面的提醒，正面的一个劝诫啊，或者说一个消极的不要做什么，跟积极的要做什么。那第三节提到说，凡事不可结党。结党这个字呢，出现在第一章也出现过。他提到说，有一些人在当保罗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有些人是结党。第一章这个十七节，那一党传基督，就十五节所说的。十五节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十七节，这一等的人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深我捆锁的苦楚。结党，结党的意思当然是指的搞小圈圈的啊。但是在很多英文的版本是把它翻译成 selfish ambition， 就是私人的野心啊，结党。所以结党是好像说变成小圈圈拉帮结派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结果，它的动机，内在的动机目的是什么？他是有私人的这种私心或者野心，因此他拉帮结派来达成他的私心啊，所以内在的动机是一种结党。我们就有时候结党营私，营经营的营，结党营私，结党跟营私常常放在一起的。中文这个词句，我觉得是表达出圣经的意思。通常你会结党，是为了要营私，有私心。如果没有私心，你干嘛结党？所以结党就是为了营私。为了营私产生结党的结果。那第二个就是提到说，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贪图虚浮的荣耀，或者说贪图虚浮虚荣，意思就是说那种荣耀是你不配得的虚荣。因为这个荣耀可能不是你该得的，也不是你该得到这样的。那因此你贪图这个的话呢，就是好像一个幻觉一样，虚浮的荣耀。那事实上对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在神面前不管我做什么，其实一方面是为主做的，一方面是神给我恩典，所以我才能做，所以我们是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可是如果我在做一些事情，我们现在说的是在基督徒当中，在教会里面，当我做任何事情需要得到别人的掌声，需要别人的注意的时候，这个本身就变质了，我就在贪图虚浮的荣耀。如果我做了，别人没有看见，别人没有称赞，别人没有表扬，我不想做，会觉得我做了半天也没人看见，我干嘛呢？那就是贪图虚浮的荣耀。因为这是我们该做的，而且没什么可夸口，那这样的心态就对了。但是贪图虚浮的荣耀以及结党营私，是今天所有的教会都很难避免的两大问题。即使像腓立比的教会，我说那两个姐妹到底是为什么不和，实际上没有解释，我们完全不知道。那你可以猜测，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等等。那以我们今天在教会所碰到的问题，所看到的情况来看其中常常看到的情况就是在于可能每一个人都很热心在教会中服侍神，在教会中做这个做那个，可是万一我们在做的人当中心中有一点点私欲，希望我做的赢得别人的称赞，那就难免彼此之间都在热心为主摆上，说为教会摆上，可是在说为主这件事情上可能有掺杂了些私心，就开始有嫉妒纷争了，就为什么他做了人家都看见，人家鼓励啊，又为什么没有人看到我的， 就开始产生这种现象。那固然可能有人做的事情被忽略了，可是问题是做的人，做这件事的人，如果他里面有贪图虚浮的荣耀，这非常非常容易产生问题的。这是为什么古往今来两千年来的教会，各地各方的教会，再好的教会，有时候这种事情都会非常难免。为什么？人的罪性。所以保罗要提醒我们，不要结党营私，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相反的，我们是要存心谦卑啊，存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英文的圣经通常翻译成 consider， 不是 look， 不是 evaluate， 不是去评估谁比谁强，谁能力比较强，谁恩赐比较高，是 consider， 是考虑到或者去关注的意思。所以事实上第三节所提到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四节所说的跟第三节后半所说的其实是有一个相辅相成的效果。也就是说第四节提到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事，他不用看，他用顾，这个字就是 consider。 也就是说一个存心谦卑的人会顾虑到考虑到别人的需要啊，别人的各样的事情比我还重要。对，看别人比我强，不是看他的能力比我强，他恩赐比我强。如果是看别人的能力恩赐或者价值比我强的话，那这个人就会变得有点自卑了，就变成说我能力比你差，我也不像你那么有价值，我做的工作微不足道了，就开始这种心理有点怪怪的啊。他主要的问题是我顾虑到别人的需要多过于我个人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且当我们在说这些的时候，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所说的所有的事情，你要记得，永远记得这个背景，都是指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都是指在教会当中，都是指彼此互相。因此当我说我顾虑别人的需要比我还重要的时候，不是仅仅说哦，他个人有一个什么什么需要，而是在整个教会当中，整个肢体的关系当中，他的需要比我还重要。那换作他的需要必须放在整个教会的这个透视跟角度来看，他的需要是什么，不是纯粹他个人的需要啊。因为每个人的需要，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兴趣可以完全南辕北辙的。如果我要顾虑每一个人的需要，你会简直你顾不来的。这个有这样的想法，那个人有想法，然后你顾得了所有的人吗？那这些想法里面有些似是而非怎么办？所以必须是在整个肢体的关系，从教会的关系来说，他有一个属灵的需要，我看他的需要比我自己的需要更重要，在这个意思上。所以看别人比自己强，或者说比我更重要。那因此为什么谦卑人会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的需要比我还重要？因为他看重的是我们互相和彼此的关系，我们看重这个关系，要维系这个肢体内的关系，所以我愿意看你的需要比我的需要更重要，我会优先摆上我的时间和力量来供应别人的需要，来维系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肢体关系。但是谦卑的反面往往是自卑。一个自卑的人的问题是出现于在于他过分的自我中心。通常自卑的人是这样，他非常自我中心。自我中心的意思，他不仅仅我们所谓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就是说对自己过分敏感。那换着说，一个自卑的人会这样，听到两个人在讲话，两个人在讲，你说哦，某某人啊，他音乐非常好啊，唱得很有才华，哇，这个能力太高了。那这个在听啊听啊，你们两个在讲一个人，可是我听着听着，如果太过自我中心、过分敏感的人就觉得，那显然我就是落后的，我没人干，我才干也不行，恩赐不行，我什么都没用。啊，你讲一讲，其实就是一面在讲某某人多好，就在贬低我。好，越听就越火，然后可能隔了几天你就发现这个人很恼怒，这两个人那样说，我做了什么事让他这么生气啊？哦，我们讲的那些事，讲的事情我跟他有关吗？我有批评他吗？没有啊。可是为什么他听在耳朵里面就哇火冒三千丈？ 过度自我中心，过分的敏感，这种是自卑的特征。那自卑感的人往往跟自大这同埋两面，那种狂妄自大的人就是其实有非常严重的自卑感，还有怕被你看穿了，知道他是自卑的，很特别显示的，哇，这样，所以你看穿了以后就发现，其实这个人严重自卑感，然后他要装扮成，然后戴上个面具，变得自己特别伟大，特别喜欢夸口自己很多东西，这样的人是非常没有自信心，非常自卑的人。相反的，谦卑的人呢，他看别人需要比他更重要，然后他也会看欣赏看到别人的一些优点啊什么东西，那看起来好像很低调，但事实上他知道自己是谁，他不需要争锋吃醋。如果他被别人的批评了一点什么，他会觉得我肯定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改进的，哎，谢谢你的提醒哦，我下次要注意点。但是自卑感的人是不能碰的，你稍微讲到别人的优点，他会觉得你在把他压下去。那如果你讲到别人的缺点，他听着听着，如果他过分敏感的话，就觉得你在指桑骂槐啊，你在批评别人，其实暗中是批评我，阴险，又得罪他了。所以自卑感的人在他面前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想最安全的就是说，哦，今天太阳好大哦，最安全。你说别的事情，你只要提到人，他马上会联想到你在说我。好，那每个都往坏的方面想，这是自卑感的人。谦卑的人不是如此，他看重我们的关系多过于我自己个人的需要。那同时呢，他也会怎么讲，他不会跟你攀比。所以因此我就说，整个以弗所书，如果你这样整个串下来看，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在很多角落很多地方会提到某些事情都跟这个教会的背景有关的。譬如说在第二章，就在我们后面，我们今天不会讲，第二章第十四节里面，保罗也提醒这个腓立比的教会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们现在说的是腓立比教会，这个教会是近乎完美的教会，非常有榜样的教会，可是再好的教会，人性中的软弱仍然存在。所以为什么提醒说你们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是谦卑的人，是非常过分的敏感，你就会产生攀比嫉妒的心理，那攀比跟嫉妒就会产生发怨言起争论。当然回头来提到第一章，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有的人一面传福音，一面出于结党并不诚实，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你说有这样传福音的吗？可是保罗到第十八节居然会说，因为不管怎么样，基督就已经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我去年十月带了一批中国大陆的加拿大教会的领袖去韩国上课，我们在有一个博士班，那种种原因我们去了韩国，我们也请了一些韩国当地的牧师啦，还有一些神学院的教授来讲课。那去了韩国，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大概都知道韩国的宣教很成功的啊。他们虽然人口也不算太多，不过四千来万，他们现在的宣教是在海外的有两万六千人，仅次于美国，美国大概十万吧。可别忘记美国是三亿多的人口，而且财力各方面来讲，这么多年下来十万，韩国两万六，哇，我就很佩服啊！很多人都要去韩国朝圣。有个韩国，那些韩国的老师讲口径一致，讲的都提醒我们，你不要看到外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说的败絮其中是说我们韩国教会有问题。其中有个教授就提到，我们韩国宣教做得如火如荼，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攀比。什么意思啊？你教会派出100个宣教士，我不能输你，我120，你120我200，你的预算100万美金，我们200万美金，比来比去。所以这是为了一个不太正确的动机，然后将来我们打广告或者讲我们教会，我们派多少宣教士，花多少钱， 都是那个数字，你知道吗？但他说那些教授为什么现在在反省评估的时候会觉得我们问题很多，他说因为动机不良啊，这就是贪图虚浮的荣耀。哦，我们这个教会房子多大，我买房子很漂亮啊，房子多大，预算多少，宣教士多少，宣教基金多少，然后每年带多少人信主，哦，这个数字都是可以来炫耀。可是动机不正的时候，很多问题就麻烦了，那很多的后遗症就产生了。可是你也别忘记一件事情，他们在攀比，哇，怎么怎么，哎，福音还真的传出去了。你知道这个百罗为什么说欢喜还是欢喜？你们的动机不正，可是结果基督被传出去了，为此我就欢喜。我不是为你们欢喜的，你们将来在神面前怎么交账，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有点麻烦了。因为这到腓立比书第三章你就知道麻烦在哪里。第三章就提到，他说呀，第三章十七节，弟兄们，你们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说的是谁？就包括那些一面传福音一面是结党营私贪图虚浮荣耀的，他们是以地上事为念，以自己的羞辱当作荣耀，他们的结局乃是沉沦。但是保罗的欢喜不是他被骂而欢喜，他不是被虐待狂，他说你的动机不对，但结果基督被传出去了，为这个我欢喜。但是做这种事的人，保罗说我流泪的提醒你们，他们结局是沉沦的。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件对的事情，可是却有不良的不正确的动机，我们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未必过得了关，我们不能拿这个功劳来邀功的。但是有些人在错误的动机之下却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就是福音传出去了。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免得他说提醒信徒说，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我反而失落的。你说有这种事情吗？一个布道家他传福音给别人，听到福音的人信主了得救了蒙恩了进天堂了，传福音的人堕落了到地狱了，会有这种事吗？会，这圣经上说的。所以当一个人做一件对的事情却有错误的动机的话，一方面他在神的面前这个审判过不了关，第二个他一定带来怨言和争论纷争，会有纷争的，因为动机不对。如果动机是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保罗为什么苦口婆心的来提醒腓立比的教会，你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能够这样子，那么当然不会后面有的发怨言起争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但如果不是如此的话，虽然你们做的事情看来是光明正大是好的是对的事情，结果却是纷争造成争论。这种事情过去发生过，现在发生过，古往今来各个教会都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真理堂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讲了很多彼此相爱的事情啦，同心合意啦，然后避免这个批评论断啦等等。为什么讲这些？不是说我们真理堂这个教会出了这个问题别人都没有，不是，古今中外所有教会都需要被提醒，我们都要避免。因为像腓立比教会，我说这个教会有这么多美好的见证摆在我们面前，即使这样的教会保罗都要苦口婆心的提醒劝勉，免得他们陷入怨言争论当中。所以我想我们真理堂更不是说像任何一个腓立比教会任何教会一样那么完美，那因此我们更需要被提醒。那第四节我说过，第四节不是另外一个劝勉，事实上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延伸的第三节所说的话。那我刚刚说了第三节提到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第四节就提到要顾，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因此这个顾就解释了怎么看看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关心别人的需要。 但是关心别人需要也是从基督的群体，就是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彼此的关系的啊，而不只是他个人，比如说他想买车，他想买什么，满足他个人的欲望，然后我要关顾他这方面去满足他的欲望，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从教会，是从肢体之间彼此的关系，也就是说从神的角度来看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那在这方面我们设法帮助他，帮助他，然后顾到他这方面的需要，不是纯粹从他个人的需要来看，然后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要去满足每个人不同的需要，我想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也不可能，而且也可能是不对的。正如你自有小孩也这样，你养了小孩的时候，小孩还有很多需要啊。所以我说，小孩子天生的就是小罪人啊。有些人说，这么可爱的小 baby 有什么罪啊？嘿，你就不懂了。他从小一出生就知道用哭声来控制他的父母，他一哭起来，什么服务就来了，要你抱一哭你就来，要你喂奶就一哭就来，哎，是很容易使唤的。那很多父母啊，祖父祖母啊，就是没搞清楚这一点，一哭服务就来，比台湾的大同牌电锅还好用。台湾大同牌的电锅的广告就是打电话服务就来，像小孩子不必打电话，他叫哼两声马上就来了。这是种私心呢、啊，他希望你抱啊，虽然他没事儿，但他要你抱。难道我们要满足他每一个这种需要吗？不需要。你懂得管教孩子的话呢，你得看他情况，尿布湿了该换尿布，肚子饿了喂奶，这是该给的，其他的不该给的别给，让他去运动运动，哭一哭没关系，他除了哭没有第二个运动，那把最后一个运动都剥夺了。所以我们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所有个人的需要，但是从教会，从神的整体，从神的角度来看的需要，如果这是他的真正的需要，我们应该关心顾到他的需要多过我们的需要，这一点是第四节所提到的。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要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一种极端就是说我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需要，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非常顾到别人的需要，可是不顾自己的需要。这个需要也可以说从责任来讲，你供应别人的需要，可是你自己本身的责任是不是负了？不然你就是只顾别人的事不顾自己的事。哎，因为这种事情，我就听到一个传道人讲过一个见证，他们教会有个姐妹打请这个他的传道人哈牧师去他家里探访，他家里有一个死不悔改的老公，怎么传福音这老婆跟他讲都讲不通，牧师你去劝我老公信主。那你说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接到这种要求，有会有个牧师说，哦，你老公啊他没救了，不去，不会这样讲的吗？当然要去了。他就跟他丈夫联络说，哎，那哪天来探访你了。那这个丈夫呢不想牧师来，你知道吧，他推三堵四了，哎呀牧师你忙了你别来了，哎呀我没忙我要来啊，不来了。就讲到最后那个牧师也就哎呀讲直白了，我非来不可，不来你老婆跟我过不去了，我得来，就是得来，好不好，约好了一天。好，约好那天就来了，去他家，牧师在门口按铃嘟一下，里面有声音说来了来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在那等着，等了三分钟还没开门，这个牧师在门口就想，你看心不甘情不愿，我约他来就讲了电话打半天他就不要我来，现在来了在门口还不开门，最后终于开门了，开了门以后开个缝没全开，那牧师呢有点胖啊，哎呦直的进不去，他得侧着挤啊挤啊挤进去，心里就嘀嘀咕咕的想，你看我说他情不甘心不甘情不愿嘛，打电话打那么久门口站三分钟连开门都开一半了，那门子顶不开啊，真的顶不开啊。他进去以后就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顶在门后面了，一看小孩子的三轮车在门后面，不知道是故意顶着呢或者是刚好在那儿，反正门就打不打门全开嘛。他进去以后，然后他就看坐哪儿呢，坐哪儿，整个客厅啊，哎呦简直好像是 龙卷风开过去飞过去一样，什么东西都有，然后沙发椅上也是什么纸头什么东西都有，然后餐桌远远看过去，餐桌上的饭大概是前天的吃的饭都还没收呢，水槽满的，然后那个每个餐桌椅子上都是有东西的，坐哪儿啊？就看来看去，连那个姐妹的丈夫也在东看西看，坐哪儿呢？不，毕竟是他家嘛，他就把有两个椅子嘛，那个餐桌旁边两个椅子上面有一些纸头啊、蜡笔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一拨拨到地，反正地上已经一大堆了嘛，对，再拨一点没关系，拨，终于坐坐，然后牧师坐下来了，那个姐妹的太先生也坐下来了，两个对望一眼，那姐妹的先生说：“你看看，我家里有一个人信耶稣就成这个德行了，我还能信耶稣吗？”那个牧师大概。大概没有经过大脑想过，立刻冲口而出：“对对对，你现在不能信，你现在不能信。”两个都信耶稣了，我看孩子送孤儿院，真的是。可是那个姐妹啊，在教会是出了名的，叫爱主的。每个礼拜天聚完会，所有的厨房的碗都她洗的，自动抹地板，哦，什么都干的。聚会该来不该来都来，只要上面一报告说今天下午一点半一个什么什么会，不管是什么会他都来了，发现哦长执会，他也不是长好也不是执事，哎，既然来了倒茶他就倒茶，有会必到。可是你到他家才发现，他在家里他不洗碗的，他专洗教会的碗的。这可不是圣经上的教导。我记得好多年前啊，师母有一个舅舅，是堂舅，他儿子哈信主了。有一年大概是过年的，不是元旦那天了，反正过年后某一天，大家吃饭，吃完饭呢，正在聊几句话，那个儿子呢就站起来说：“啊，他要去教会。他们教会其实他们走路好像可以到，不是太远。他爸爸妈妈没信主，这个儿子信主。客人还没走呢，因为我们都还在嘛。”就去教会干什么？啊，他昨天聚餐还没洗碗，我去洗碗。我把他叫到旁边来，我说教会碗没洗，你家里碗也没洗啊？为什么不洗家里的碗，跑到教会先洗教会的碗呢？对不对？帮妈妈把碗洗洗吧。不然你说这个爸爸妈妈看这个儿子的见证，我觉得这个儿子好像信了主，心都卖到教会去了，教会碗还冲去洗，家里碗都不洗了。我说这个情况啊。在基督徒当中有时候很普遍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贪图虚浮的荣耀。因为你洗教会碗抹教会的地板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称赞你吧，哦他好爱主哦，对不对？听起来还不错。家里洗碗呢，可是家里人父母会觉得应该的，没有称赞，没有掌声鼓励。到教会哦，一做这种事情来有掌声鼓励，而且被贴个标签爱主的姐妹哦。可是圣经上没有这样教导，没有要你不要顾自己的事，只顾别人的事。他只是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到别人的事。这个平衡还是要重要的。所以因此很多时候有些东西是我们个人的责任，你是不可推脱的，只是在你顾到你自己的责任，尽力做你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忽略到别人同时有个需要，别人可能同样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要注意的。否则的话呢，你可能就是说你只顾自己，忽略到别人有一个需要，那么这个时间上各方面是不是可以调整到两全其美呢？还是你想都没有想过呢？所以这点是圣经上的提醒。因此一个谦卑的人就会顾及到别人的需要，也顾及到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那很多事情有时候你要考虑的比较宽广一点，比较恒久一点，免得我们就做了一些事情，可事实上可能忽略到很多更重要的一些问题。那因此最后第五节呢，第五节事实上它有个桥梁性的作用。大部分的圣经的注释家呢是把第五节放在跟后面连在一起了，就是说从第六到第十一节连在一起作为一个头。那有少数的一些圣经注释家把第五节放在前面的后面，就第四节之后。原因它就是本身就有一个承先启后， 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学习存心谦卑，然后也顾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那最好的榜样，最好的心态是什么？他说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或者说以基督耶稣的那种心意，那个 mindset 为你的 mindset。 那这个字是我说在前面的第二节就用过两次，这个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我们中文翻译成意念，其实就是心，以基督耶稣的意念为意念，以他的思想，以他的想法，以他的各方面作为你的一个典范效法的对象的意思啊。但是第五节也的确延伸到后面第六到第十一节，因为六到十一节很多人说像是一种颂赞的诗歌或者是怎么，但是总而言之后面是讲到基督或者说基督论，因为他提到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一位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顺服，自己卑微，这个卑微就是前面所说的存心谦卑。怎么样存心谦卑？看看耶稣，他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因此第五节可以延到第六节之后的经文，用耶稣为榜样。那第九到第十一节是这样，后来神就把耶稣怎么样呢？提升为至高，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第六到第十一节，第五节是引入的后面，但是也有一个跟前面的一个好像一个呼应关系，所以它是承前启后的一个经文。但是第五节本身，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本身是一个命令语态的一个动词，是有动词，所以你们要如此做，这是一个吩咐。那关键的重点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我觉得那个心就是前面第二节所说的意念，那个字就是 mindset。 那因此教会中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竭力的维持这样一个恒心合一的关系，是因为我们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同心合一困难的是在于，如果我们彼此意见不合，然后你要同意我的或我同意你的，有点困难啊。就是说以谁为主，就反正他是谁，所以我们都只能听他的，那这种达到同心合一是有困难的。但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以耶稣基督的心，以耶稣基督的意念为我的意念，然后在这一个新的心意更新和变化以后，然后同心合意就可能做到，因为那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意见为准，这个意思啊，同心合意不是以某个人的意见为意见，而是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在圣灵的光照当中怎么样悔改，悔改就是转向神，让我们的心合乎基督耶稣的心，而不是要任何人去顺从另外一个人，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因此这是一个一生之久，换句话说，我有生之年，我此时此刻，我可能在某件事情的决定上，我真的经过祷告，经过圣灵的带领，所以我现在所做的所想的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但并不保证从今天开始到我这一生结束，我永远在这个对的状态下。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好像有点唠唠叨叨，天天提到说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就是说我要随时有一个敏锐的心被调整，我随时随地在活在一个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状态下，这是我必须在神面前有这样敏锐的心，因为随时随地我的肉体的私欲可能会起来的时候，会让我的心开始有点转变，或者说偏了。我必须在圣灵的光照下随时敏感，知道我随时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然后能够合乎神的心意。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彼此之间信徒之间当然就比较容易达到所谓的同心合意。当我们彼此同心合意的时候，保罗说使他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不仅仅是保罗作为一个人 来说的。当他以神的使徒来说这样话的话呢，也就是当基督徒教会弟兄姊妹彼此同心合一的时候，也是神的喜乐满足的时候。神所盼望的是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都在主里面同心合一，为着同一个福音一起齐心努力，一起摆上，而不是看到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有各式各样的我们后面所说的发怨言起争论。那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啊，包括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都要随时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啊，被提醒被光照，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我们意念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里面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这种心态里面，这种 mindset 当中，我有没有在某些时候我会好像偏行己路？每个人都有这个可能性和危险，我们都需要在主里面真的彼此劝勉。所以他第一节为什么提到说我们若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彼此的劝勉，我们的劝勉是出于在基督里面的爱心，基督里的关心，我们出于神的爱，我们彼此可以有安慰。当我们碰到各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彼此安慰。在圣灵里面，我们可以有真正的属灵的交通关系，彼此的分享，然后心中满有慈悲怜悯，我们就能够同心合一啊。所以这个是我想今天这段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也特别在我们待会要领圣餐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他不是提到圣餐，但是他提到这个祭偶像的物可不可以吃的时候，不，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他说在第十章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领圣餐有包括多重的含义，纪念主为我们舍身流血付出这个罪的代价，使我们与神和好。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提过圣餐也是一个前瞻，期盼将来在天国的宴席中我们有份与基督喝那最后一杯。但同时当我们同一个饼在掰开，同一个杯在领用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只有一个身体，我们只有一个饼同一个杯。所以这些同心合意的这些圣经的教导，我想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也盼望我们的真理堂还有普天下所有的基督的教会都真正是能够重新去思想同心合意的见证是一个让神得荣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但是虽然一个教会，虽然一些基督徒可能都很爱主，属灵上各方面都不错，但是这个问题永远是我们教会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因为人的那种罪性发动的时候，就很容易让我们彼此之间关系上不和谐同样一个事情，所谓的争论纷争的意思就是说，同样一个事情我怎么去表达这个问题，或者我要不要提出这个问题，我都要在圣灵的光照下，然后从肢体的考虑要不要提出这个问题，这个意见是怎么样。因为教会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可是有的事情可能对于整个教会而言不是那么关键性的问题，我需不需要提出这个问题，提我的意见，需不需要坚持我的意见这一切要在肢体的关系上圣灵的光照下的角度来看，而不是说现在是民主社会谁不可以提意见我们现在教会不是在谈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每个人也可以有意见，每个人有说法，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是如果我们是基督的肢体，因此在整个神国度教会的需要和眼光来看，我们所想要讨论的问题本身是不是个问题，还有怎么去提这个问题，然后有不同的意见我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那我想今天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架，让我们知道怎么去看这个问题。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同时 从基督耶稣，从神的国度，神的教会，我们彼此互相为肢体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不是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个需要？然后该怎么去讨论这个问题？英文叫 address 这个问题。然后这样的话就不会发怨言起争论，而能够在基督里我们彼此同心合意，然后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就是怎么样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怎么样传福音，带领人能够认识主等等，这一切事情都可以在同一个心智和方向目标下去迈进。否则一堆一些次要的事情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然后造成教会当中我们疲于奔命去处理这些次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我们没有去处理。所以这个是保罗对一个他所爱的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忠告，因为这个教会是他所爱的，他想到他们就欢欢喜喜的，可是并不代表这个教会是完美无缺的，他有一些是需要被提醒的。那一样，我想今天这些话也对每个教会来说，也对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提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借着保罗所留下的这些话语给我们许多珍贵的一些劝勉教导，就是如何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彼此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求主来带领我们特别当我们要领用圣餐的时候，主啊，纪念你为我们而死，为我们所付出这样的代价，好让我们能够为主的缘故，在耶稣基督里真的是彼此同心合意的来配搭侍奉。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紧接着就是圣餐。